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静心学法与静心练功的一点体悟，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日。一、静心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告诉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切记绝不能只把法当作常人或出家人的学问研究，而不实修。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至于那些只练动作不学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刚得法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这段法的内涵，什么是真正的修炼？虽然师父讲得很明确，很直白，但仍看不到法理，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只知道每天学法练功就是修炼。回想当年，每当捧起转法轮这部宝书就犯困，为了突破困的干扰，我就诵读，还困我就站着读，再困我就跪着读，直到突破了困的状态。可是突破困后又来了新的干扰，一学法脑袋里就往出反这个念头那个念头，纵有千万个念头，从法中我认识到，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积攒所致。那个业力不会轻易地放过你，一定会变着法的干扰。要么你被它拉下来，要么你战胜它，要么就是战胜不了它而长期被它干扰着。我选择战胜它。为了不被念头干扰，我采取的办法是快学或快读，不给念头可钻的空隙。多少年来，我都固守着这一观念与做法。M 同修曾经指出过，说我学法速度太快，让我慢一些。我却一直强调，我虽然学得快、读得快，但我从来不丢字、落字。心想，我法理很清晰，提高得很快。自满的心理在心中悄然膨胀，却不自知，不明白自己的提高升华是师父的无常给予。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告诫我们，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我感到师父说的就是我，这让我认识到人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并不能真正消除业力。所以很多时候学法还是被念头干扰，即使读法时，思想中都会有这个念头、那个念头袭来， 最严重时是同修在读法，我在听，可听的时候脑中也有念头在反。我想只要是干扰学法的，就起到了魔的作用。那这个念头本身不就是魔吗？用人的办法怎么能消去修炼中的业力呢？怎么能除掉这个魔性呢？又怎么使人的本质升华到佛性呢？要想在修炼中提高升华，唯一的办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而我尽管学了有200多遍，却始终没有明白法的真谛，心性没有得到真正的升华，千奇百怪的念头和各种执着都有。在2013年时，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艘白色的大法船来接我，我高兴地喊道，法船来了。突然发现我两只手各拎着一个装满东西的黑色大手拎兜，还有一条我喜欢的纱巾露在外边，我想把东西送回楼上。就在我一转身的时候，我一下悟到，我去送东西，那法船不就开了吗？瞬间就把东西扔下，上了法船。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不悟在点化我，让我尽快放下人的执着。任何的人心都带不到天国。我不禁问自己，你还抱着各种执着心不放，怎么能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呢？又怎么能达到师父要的圆满的标准呢？我发现，我虽然把师父告诉我们如何修炼提高的法背了下来，也记在心里，而在真正的实修当中却不能事事对照。事事对照选自红营实修，有时连师父讲的法的表面含义都没有做到，还让师父操心，真的是汗颜惭愧。我也知道修炼中的差距也不是用汗颜惭愧几个字就能弥补的。这20多年来，尽管有提高有升华，我深知那都是师父的无常给予，都包含着师父的无量付出。我意识到我必须突破现状，尽快提高上来。唯有多学法，还要保证学法的质量，不能总是靠师父为我消业，为我付出。当我主观上有了这个愿望时，师父的法力就显现给我。一次学转法轮时学到，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这时我清晰地知道应当如何做，也又一次体悟到不被念头干扰时心中的那份清凉寂静与被法同化的那种祥和，是想常人都能做到的，而我是修炼人，学的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大法，更应当端坐，双手端起宝书与眉同齐。静思静法真正体现在每一个细小的行为上。形式上做到还不够，还要在内心做到。在学法时，我不再快学或是快读，注重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到每一个字都专注。我时刻记着师父要求的学法得法。学法得法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每次学法时，我都看住自己的思想，告诫自己，主意识要强，你在学法不要被干扰，任何念头都不允许干扰。从学三五行就闪出一个念头，到学十几行闪出一个念头，到后来的一两页出一个念头。如今我基本能做到不被念头干扰而静心学法。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心性多高，功多高。法的内涵之威力。内在的升华反映到人的表面上，那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真的是这样，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在讲真相时，很多人都问我是80后还是90后。当我告诉他们我的实际年龄时，他们都很诧异。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心明双修的功法，修大法自然就年轻。二，静心练功。练静功时，多数时候能静得下来，但练动功时却很难进入静的状态，思想常常像千里马一样跑得很远很远，而自己完全不觉，也就一直放任。一年前一次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佛展千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默念公诀，身神合一时，身神合一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猛然顿悟修炼大法的殊胜壮观，我体悟到也只有修炼人能有此殊荣。之后我不禁问自己，那一刻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悟？忽然想到练动功时我很少静下来，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念头那个念头反出来，已经形成自然了，根本没有做到身神合一，或者没有完全做到，也从没有想过要纠正改变，多数时候是随着念头去想，思想严重溜号。看外在形式上是在练功，是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我理解，之所以能达到一定的效果，那完全是师父的慈悲，是师父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无常给予。作为修炼人，自身并没有达到师父讲的身神合一法的标准。当我意识到身神合一是师父开示的一层法理时，我想到以前我在练动功时没有达到身神合一，常常被念头干扰，不仅得不到这一层法的内涵，本体也没有达到完全同化法，总是思想溜号，东想西想。从人的角度说，这都是不正确的，从修炼角度说，那就是练邪法，再严重点说，那就是对师对法的亵渎。记得几年前练动功最严重的一次溜号走神，是一次半个小时的抱轮，从头前抱轮脑袋就开始构思一篇文章，直到四个轮抱完，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有什么不妥，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告诫，最好是什么都不想，早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次我练动功进入静的状态时，再一次体悟到修大法的殊胜壮观，就如同我刚得法时第一次练功时那样，我才意识到这20多年的练功中能有几次达到这种静的状态呢？多数时候都是被杂念干扰，想东想西，不练功还没啥可想的，只要一练动功就出现。为什么？我不仅一次地问过自己，师父的告诫为什么就记不住呢？我仔细地回想，想捋出一条思路来。后来我发现是没有了刚得法时的那种虔诚、敬仰、谦卑与喜悦。每天都在练，外在形式上没有变化，而思想深处却发生了极大的、很微妙却朦胧的细微改变，那就是太熟悉了，法得得太容易了，不费力不花钱， 完全是师父无常赐予。每天形成机械式的动作，代替了修炼中的练功，只是手法相似，而内涵变异了。而更有甚者，有时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天2小时的静功，1小时的动功，很多时候早已失去了练功的内涵，博大而殊胜。后来我悟到，这也是很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距离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要求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差得太远太远，所以才有练功而不得功，长期处于一个层次当中之状态。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说，做道是修，反复几次，我找回了失去的虔诚、谦卑与严谨。首先从敬师敬法开始做起，每练动功时，我告诉自己，你是大法弟子，修的是全宇宙最大的法，不允许有任何念头干扰，无论是什么念头都不许干扰，也不允许构思什么文章，练功就是练功，用纯净心态练好每一节动作。我悟到，每一节动作都是师父讲的一段法，不仅仅是具有法的威力，且都具有法的内涵。只有静心练每一节动作，不被任何念头干扰，才能体悟出每一节动作所表达的法的内涵。当我再练动功，做到身神合一的时候，法的无边内涵和法的强大威力就在我的身体中体现出来。我感悟到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升华真的不难，难就难在我们的执着心不放。通过一段时间的静心学法与静心练功，我体悟到能做到静心学法，法就显现出功的威力，能做到静心练功，同样功也显现出法的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我对此有了些体悟，一点浅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修炼中的奇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日。我是1996年十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不起眼的，但是惊心动魄的种种奇迹，震惊了我的三个儿子，明了人生道理。96年十月份，同修们到我单位弘法，我由于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很深，再加上我丈夫是单位一把手，有钱有势。所以我对修炼完全没有概念，也基本上是嗤之以鼻。一位同修耐心地向我讲解法轮大法的好处，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过了师父讲法录音，回家听了讲法后又请了转法轮。一天中午，我看到师父法身从法相上走下来和我说话，师父让我珍惜这个缘分。这下我深深震撼了，彻底相信了大法。当时我丈夫对我保护有加，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可是我丈夫突然患脑溢血去世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 那时就像天塌一样。丈夫在世，大事小事他一手包办，朋友一大堆。丈夫走后，人走茶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让我看到世态炎凉。我对生活充满绝望，我时常想到死。通过学法后，我知道了人生的因缘关系，明了人生道理，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才有勇气活下来。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要是我认准的路，就会坚定地走到底。99年7.20迫害发生后，我虽然也经历了几次被非法抄家，但是我没有害怕，大法使我能挺起胸膛，坚定地走上了正实法的大道。刚开始，我和同修晚上出去喷漆，挂横幅，发真相传单。儿子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辛酸苦辣不必细说，有时心态不正还会带来严重后果。有一次，在一个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早上，我用自行车运送真相资料到别处去，突然被一辆汽车撞出去10多米远，司机吓得跑下来，只是说他不是故意的。我一看，我的腿一下失去知觉，没有疼痛感，但我还是牢记师父的教导，做事先考虑别人，他不是故意的。我告诉那司机大法真相，司机明白后说，法轮大法好，我妈也是大法弟子，我原先认为大法不好，多少年都没理他。我告诉他，这次回去后一定要让他妈好好修炼。司机直点头，我又帮司机三退后就让司机走了，说好不让他负责，也没有要司机的电话和名片。我拼着一口气，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家的。躺在床上，到了晚上，我的整个腿都肿了，里面像是装了米粒一样，骨头全都是碎的，痛得浑身冒汗。到了深夜，我知道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清早我爬着起来练功，3天后我基本上可以骑车上街了。儿子们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惊奇不已，知道了我师父是神呀，是个真正渡人的神呀，也打消了要去找那撞人的司机算账的想法。我腿好了以后，没有在家卧床休息，继续走在救度众生的大道上，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常年累月每天难得吃一餐丰盛的饭菜，可是每天坚持练功却使我精力充沛，身体很好。虽然很忙，我的心里却乐呵呵的。我觉得在大法弘传之时能够得法修炼，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只要是大法需要的，我都无条件去做，任何困难都不能挡住我。我的两只手、两条腿和腰都被撞断过或摔断过，可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没超过半个月，我的身体每次都能迅速恢复了。拍片子的医生和周围的医生全都三退了。有一次，我在马路边上行走，突然一辆摩托车猛撞过来，把我的手腕撞成2截，司机想推卸责任，开车就要逃走。我为了救那司机，我赶快说，我记住了你的车牌号。那司机吓得不敢跑了，就把我送到医院拍了片子。他把他家里人全都叫了过来，还想找关系，想把伤情说轻一点。医生受不了就说，你把这老人撞得这么厉害，主骨头完全断了，这个老人这么好，你还好意思说得出口。这个年轻的司机便很不好意思了，我说，我不会讹你一分钱的。这样我就给司机全家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没要他出一分钱，没治就出院了。 半个月后，我又去医院找到了当时拍片子的医生，让他看了我的手。医生很惊讶，想象不到我的手恢复这么快。我便顺势给医生讲真相。医生感慨地说，大法的威力真是大呀，手的主干骨断得那么厉害，却这么快就好了，真是不可思议，法轮大法好。拍片子的医生和周围的医生全都散退了。一车人一起说，谢谢师父。2014年，一位同修被迫害，我正在四处奔忙，在大街上，一辆轿车突然倒车，从我身后边撞过来。我的自行车被撞到马路中间，人压在车子底下。当时车里人以为人肯定压死了，个个不敢出来，坐在车里发抖发呆。我从车底下爬出来，在车窗边上叫他们。司机当时就拿出3000元塞到我手上。我说，你们今天是撞到了我，去医院3000元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你们走好了，我不会要你们的钱，我有师父保护，我是没有问题的。当时那一车人全都双手合十说，法轮大法好。车里有位女性，她说，我姑妈因为修炼法轮功，我有10年不和姑妈来往了，这次我回去后，我一定要去看望姑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法有这么好。随后一车人都做了三退，我对其中两个不太确定是正法委的人讲，如果你们是正法委的，请你们今后再也不要干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了。那俩人答道，是的，我们是管这个的，但是通过今天这件事，我们会去重新考虑这件事的。这一车人从车上下来，一路送我走了很远，不停地说，谢谢仙人。我说，你们不要谢我，要谢就应该谢我师父。他们便一起说，谢谢师父。胰腺炎症状消失。2016年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生胰腺炎的症状，肚子胀得很大，人痛得昏死过去。碰巧儿子在家，把我送到医院，直接进入抢救室，下了病危通知书，全身插满了管子。我醒来之后意识到应该回家，便哄儿子说，这里市级医院贵，我们到县医院去吧。儿子被我磨得没办法，就又去磨那医生。医生没办法，给我打上氧气，嘱咐我儿子，路上一定要注意我，不要让睡着了，怕一睡过去就醒不来了。到了县医院，我不管儿子怎么哀求和恐吓，晚上我就自己回家了。我亲眼看见师父法身进了我家，师父给我调理身体，4天后我可以正常吃饭了，身体全好了。小儿子戒毒。我最小的儿子是丈夫在世时最宠爱的，从小养尊处优。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再加上婚姻不幸福，他竟然吸上了毒。当时我心里真是怨恨呀，这个讨债鬼，不做事不上班，天天睡在家里，靠我70来岁的老人养他，最后用吸毒来报答我。我通过学法，照自己的执着挖自己的根，我明白怨恨是错误的。从这以后，我对他多了一点关心，不再责骂他了，处处为他着想。结果他竟然把毒给戒了。我心里知道，只有我师父才有这个威力呀。一个常人，谁能有本事能把毒给戒掉呀？现在我这个儿子对我的修炼是更加支持了，我拿不动的东西他会主动帮我拿，每天整点发正念时他会主动提醒我，出门讲真相他会帮忙配合讲。我在家给家人讲真相，全家人支持大法，还会维护大法。我的孙女在读书时， 高中老师在课堂上诽谤大法，他大胆举手发言，请老师讲清哪里不好。老师被他的话问得哑口无言，他补充说，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从此老师不在课堂上污蔑大法。由于孙女理解支持大法，她得到福报，学习轻松，她的功课很好，考取理想大学，找到美满的工作。虽然我经济不很宽裕，虽然我一天两顿只吃两个馒头，一年到头很少吃几顿正餐，虽然我已有70多岁了，可是我是最幸福的，有师父的保护。感谢师父多次给我生命，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磨难中见真性，写给正面临被非法庭审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8日。我们是大法徒，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真善忍。只有同化大法，修好自己，才能兑现誓约，多救人。我们遭迫害遇到的磨难是成就自己，在难中救人，是把坏事变好事。我们是在救人，包括那些参与的迫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不明真相参与迫害修炼人，造下的罪业是在毁自己。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生命得救。几年前我被迫害，我写了7000字的辩护词，在法庭上堂堂正正讲真相，证实大法，震慑了邪恶。之前律师让我只读修炼受益的部分，他的经验是法官不会让读完。我是谁？我是大法弟子，来世间就是证实法的，我不能只顾自己在法中受益，更要让世人受益，要让世人都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宇宙的真理。我不是在此受审的，我是在此证实大法的美好。结果是我读辩护词时无人打断，之后法院委托司法部门跟我谈，判监外你能同意吗？我说我是按真善人做最好的人，做最好的事，我有什么罪？判什么？我跟来人讲真相，读辩护词，我对他们说，看看到底是谁在犯罪，我等着看对真实犯罪者的审判。结果法官没能顶住邪恶势力的压力，判了我几年。我被抓到看守所，我上诉中院，法官让律师按他们的意图让我配合他们，向他们妥协方可回家。我就给法官写信讲真相，我说我要是那样做，我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你们，我这是在用生命最后呼唤你们，让你们明白真相，分清好坏善恶，守住良知，判我无罪，让你们的生命能有美好的未来。因为生命要轮回，善恶终有报，欠债要还，谁做了什么是一定要偿还的，这是宇宙的法则。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王立军等等的下场应验了此理。我还给看守所里的警察写信，还把红银被写下来送给他们，我相信那里的警察也应该明白了真相，从而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得救。信写好后，同监视的人都哭了，劝我别交，可我的心这时才是最安的，我为此感到无比的欣慰，更感无上的荣耀，因为我做了最好、最正、最应该做的。此信发出一个月，法院改判，恰巧就是我在看守所关的几个月。 这充分证实师父的法力。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影二师徒恩》。我的多次经历也是这样。2001年，我进京护法，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送回又被关看守所洗脑班，一路都不配合邪恶，心中只有师父，只有法，很快回家。十多年前，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星期后回家，除了师父一路护佑，也要感谢同修的加持，家人的配合。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维护大法，走正修炼路，证实大法是真理，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更是大法弟子的本分。我相信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走正做好，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我相信同修你一定比我做得好，比我更早更快回家，因为大法弟子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家有小童学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日。从小孩一降生，我们就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妻子都是大法弟子，我想这孩子一定是来得法的，所以告诉他大法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孩子很有福分，从小就听法，看神韵节目，听神韵音乐，非常的纯净善良。孩子渐渐的长大了，上了小学，一开始不是很适应，学校是一个染缸，有些小孩子的不好的习惯也在污染着他，作为父母，我们也很操心。今年暑假，我想让孩子多学法，和他商量每天背两首红吟五中的诗歌，然后再读20首以前的红吟到红吟四中的诗词。孩子坚持得不错，一个多月就把红吟五全部背完了。我们心里也真的为他高兴，虽然有的时候他背得很难，甚至于因为背不下来而哭鼻子，但是贵在坚持，法难得。这期间出现了一些奇迹，随着他不断的坚持，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甚至超过了我们大人背的速度。我想随着他不断的学法，也是在给他打开智慧吧，大法无所不能。背完了红吟五，我想应该和他讲背转法轮了。和他一说，他一口答应了。我说不用太多，每天背两段就行了，如果一段太长了，我们就分开背，一次背几句也行，关键是要坚持。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有的时候就背几句话，花了半个小时还是背不下来，结果有的时候孩子哭得哇哇的，但是我想只要坚持，师父一定会帮他的。坚持一段时间下来好多了，他也不哭了。同时每天读一段时间的转法轮，读一些诗歌，孩子每天都在坚持，直到开学。我想这个学法也不能停，我就和孩子说，咱们星期六星期日照常学法，如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减半，把数量减少一些。一直到现在，孩子每天都在学法，早上起来学法，然后去上学，晚上回来写完作业再学一些。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孩子也习惯了， 通过学法、背法，孩子的改变也很大。能够帮大人做家务，自己完成作业，当然学习成绩也不错。看着孩子很认真学法的样子，对大人也是一个督促。孩子一天不落的学，大人当然更不能懈怠了。看看他每天都比较自觉地去学，有的时候还会被他感动。小小的年纪能够这么持之以恒，真的是难能可贵。看到他手捧大法书在认真学法的样子，自己会从内心升起一种幸福的感觉。生生世世的寻觅，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得法。感谢师父赐予我们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应该万分的珍惜。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与被问语塞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30日。看到明慧网2019年9月18日同修交流文章与被问语塞的同修交流一文，对于不明真相的常人问，你们练法轮功的到处被抓，自己的平安都不能保住，还能保别人的平安，这一问题的回答，我在自己现有的层次谈一谈。我是1999年720之后得法的学员，因为看过电视上的关于425中南海上访和天安门自焚伪案，在电视上看了好多遍，因此起初对法轮功是怀有敌意和不善的，认为党不会骗我的，政府不会骗我的，拒绝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法轮功学员将转法轮给我，我在读过转法轮后，一切真相历历在目，发现所有中共的媒体宣传都是谎言，中共的骗术实在太拙劣和愚蠢，一本转法轮就能使中国人明白，对法轮功的打压纯属荒唐，只是中共历次运动的延续而已。法轮功修炼者群体与历次运动中的中国人一样，都是被迫害的，是被冤的。不同的是，法轮大法是佛法，对法轮大法的诋毁和对佛弟子的诽谤伤害，会使不明真相的中国百姓在无意中做出对佛法的犯罪，对佛弟子的犯罪，这个罪业太重，是人无法承受的。这才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原因。明白了这些，我给有缘人讲真相的时候，一般都告诉他们，中共所有的谎言宣传不是给法轮功学员看的，而是针对不练功的世人看的，包括公检法及政府部门的人员，目的是让这些人听信谎言，敌视法轮功，使这些人无意中做了中共迫害无辜百姓的帮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承受中共迫害无辜百姓的罪业。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只为了让不明真相的世人能够看清中共的那些谎言宣传，不要跟着中共的谎言宣传走，害了自己。被抓被判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为要告诉人真相才被抓被判，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你我了解法轮功真相，毁掉我们的未来甚至生命。法轮功学员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会听信那些谎言，所有的诽谤污蔑在法轮功学员那里起不了作用，伤害不了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些谎言宣传，只是练法轮功，这些谎言宣传也影响不了他们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就是证明吗？为了不使你我因诋毁佛法被毁，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一次次告诉人真相，中共就一年年变着花样告诉你我如何防范法轮功，
目的就是让我们没有未来。我们一定要珍惜法轮功学员给予的真相资料和给我们讲述真相的机会，他们是为了你我不被中共欺骗，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在劳教所跟警察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的，警察也毫不否认这一点。同时我还举几个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被中共欺骗最后害了自己的例子，每次这样讲对方都很认同。个人所悟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